平安，哇哦，好像才看过你们，又在这儿看到你了，哇！我们这次本来想去一趟啊，平原的家乡，看他的爸爸妈妈，去为他们祷告，但是因为某种原因，种种原因就没有去了。不过我们啊，也在上海 Morning Morgan 的家中见到了平原。我们这次在匆匆忙忙到上海去，主要的是那个团队第一次到上海去，那个以前都是在湖北一起同工的，在不同的教会神学院里头的，那么一旦要到上海去，我们就觉得不太放心啊。在湖北他们已经习惯了啊，同时我们有很多的神学生可以从旁帮助。那这次虽然有一个神学生武汉赶过去，可是他还是不太熟悉上海或者启东方面的工作啊，那些环境，所以我们后来还是匆匆忙忙决定去一趟上海。也感谢神，在上海我们跟我们的一些团队开会讨论啊，要进一步的去拓展我们的国内的宣教，另外也看到一些弟兄姐妹们的需要，我们现在讨论一下，恐怕10月1号、11的时候我们会在启东会再开一次营会，因为上次的营会的延续啊，有这个必要啊。上次我们去年120个人，现在已加在一起170多个人啊。那么换言说，虽然分成两组了，但是有这个需要，有很多人蒙福，他们都津津乐道，谈到那营会里头如何遇到神，如何蒙神的祝福，所以呢，他们也在讨论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开会决定大概10月1号啊，那个2号、3号之类的啊，就是那个礼拜天的前后地方，中秋节前，能会再来一次营会，在启东，非常好，非常美好的地方。所以啊，请你们祷告，让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有神的引导带领。那在启东的地方，我们明天我们的夏威夷团队要到工厂去啊，工厂去布道。那工厂我们过去布道了几年了，那么在今年呢啊，很特殊的是在下午的时间，我把上班的时间停下来啊，300多工人呢，上班的时间停下来2个小时，分别出来，然后去布道、传道、讲道，然后我们看到很多美好的结果，为那个工厂祷告。那这个 Caroline 呢，那这个老板娘呢，那么她有这个认识啊，她也照样付钱，工时啊，照样的工钱付给那些人。然后呢，他们只是把时间改为加班停住了，这些改为来敬拜神、服侍神，来带领他们的工人信耶稣。那这个是一个啊，在他们的工厂里头，那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我记得多年以前，我在1978年的时候回到台湾去，啊，到了台湾不同的教会去布道、去讲道，其中一个是在工厂布道，在桥头，高雄附近的桥头的地方，那个呢是一个美容的美达林一个美容的这个工厂，啊，他们很特殊，他们每天早上都分别出来有1个小时聚会查经祷告，请了外面的传道人过去讲道。那8点到9点你可以9点来，但是呢他欢迎你8点来，不勉强你8点来，你的工作时间多了1个小时，老板会给你这个钱啊。你9点以后来就少掉那个钱，非常自由啊，这样做了好多的年。我们去了，去看到那个工厂，那个老板娘，啊，老板啊，很感动啊，心里觉得，这就是把神的国摆第一的啊，服侍神的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方式。啊，这个工厂是谁呢？是张启明长老的夫人，他太太的啊，那么他的爸爸开了工厂，所以从1978年啊，那现在已经转给他的不知道谁了啊，那个工厂不知道有没有继续，但是他老爸还在的时候都继续这样做的。所以我们服侍神有各种各样的方法啊， 那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今天是父亲节啊，父亲做父亲的有做父亲的服侍的非常好的第一最重要的一个职责，那这个职责就是享受你的孩子们，做他们的好爸爸，带领他们从小认识神、敬畏神、爱神，然后做一个榜样，做一个好父亲。无论你现在的光景是多么不容易，特别我们在海外的地方，没有大人在旁边看顾帮忙啊，是不容易的。我们才过了母亲节，现在是上个月啊，现在是父亲节。我想很公平、很平衡，神就是要我们做一个属灵的父亲、属灵的母亲啊。如果你没有尽这个职分的话，非常遗憾，你的儿女离开了顺转瞬之间就成长了，成长了二十岁了。啊，在美国是十八岁就把他赶出门了啊！那你的我尽了我的责任，你们出去了就搬出去了，啊，他们的习惯是家里再豪华再怎么样的啊，那么而做儿女的十八九岁就走了啊，我不能留在家里头，人家同学会笑我啊。那中国的孩子例外，对中国的孩子啊，爸爸就是疼他们疼到一个过分的地步，你就留家里啊，一直留你。你读硕士博士也可以继续供应你一切的需要啊，那么这个是中国人的家庭，当然美国人他们有的很有钱的父母亲也都这样做啊。那然而他们都是好了，你长大成人，你出去，你去租房子啊，他们也不好意思，爸爸妈妈供应他们的需要，照样从旁帮助扶持，让孩子们能够长大成人。所以父亲节记住这一点，你们的职责至少从现在开始啊，然后呢看顾、喂养、教育、扶持、保护啊。那这个今天这个社会里头做父亲的，如果没有属灵的原则，没有属灵的原则，你没有办法保护你的孩子一个长大成人成熟完全满有神的智慧、知识、恩典。看到这个乱世的时候，我们更是要警惕。我们阳光做父亲的啊，不少，更是要加紧加油，做一个属灵的父亲。当然，上个月是做一个属灵的母亲，每年提醒我们母亲节、父亲节，所以这是一个反省，一个提醒。我真的是好父亲吗？我真的是好母亲吗？在这个上面是什么呢？我真的是好丈夫吗？我真是个好妻子吗？啊，这个夫妻的关系比做父子、亲子之间的关系还要重要。丽萍是不是？丽萍，有没有？是不是这个重要？啊，这比较重要的亲子之间的关系，我们有这个课啊。我们在这个课开课的目的是什么？就教导我们父亲跟孩子们之间的亲子的关系。但是你们会学到在课程里头，夫妻之间的关系更是首要的啊。夫妻相爱啊，有沙发的时间，不知道你们学到了没有？不知道有需要沙发的时间。一个宝贵的时间，让儿女们能够看到爸爸妈妈吃完晚餐，上班回来吃完晚餐，然后在那里坐在那卿卿我我的谈话，孩子们在旁边玩他们的玩具或做什么，然后呢偶尔扫一个眼睛看到爸爸妈妈在那里卿卿我我谈话啊，他们就很安心了，有安全感啊，这个很重要。那今天我们做父亲的，当然我们的整个的秩序再提醒一下，第一，把神摆第一，阿们。第二，把自己摆第二，阿们。我们做一个属灵的人啊，如果你没有做一个属灵的人，你把太太摆第一，那糟糕了，恐怕就不见了，属灵的原则就没有了。 你把神摆第一，把自己属灵的原则抓紧，好好的爱神，好好的走神的道路，其次你才有能力带领的妻子或者带领的丈夫啊。啊，因为妻子丈夫在属灵的地位的第三位，带领他们一起同心合意的来走神的道路，来敬拜神，来侍奉神。所以神第一，自己第二，属灵的原则第三，我们的配偶第四，不是我们的老爸老妈啊。偶尔会听到特别是我们这两年来啊，有了娃娃以后，很多的家里长辈们都飞过来了啊，不惜重金聘请过来，然后说爸爸妈妈你来帮助我，哇，你们是有福的一群啊。那么过来了以后，我们看到有的弟兄姐妹们把老爸摆第一，把老妈摆第一，把老公因为或者老妈或者太太因为爸爸妈妈来了，马上就忘了老公，忘了妻子，错了。正是一个宝贵的机会来见证，做美好的见证，让爸爸妈妈能够知道，嘿，我们信了耶稣，我们的属灵的原则已经有了，我们相亲相爱，那么夫妻相亲相爱，你看到你们会羡慕，因为很多的老妈，很多的老爸都有很多的苦愁，因为经过那个时代里头，特别在上上一代的话不得了，文革那个时代里头啊，特别经过了上一代的那改革开放前后到现在，好多的伤痛啊，好多的无奈。那今天他们的老景愿景还有多少的岁月，在这个地上的岁月，他们的盼望是什么？他们之间的盼望，夫妻之间的盼望，他们对自己可能已经失去了盼望，可能放弃了。然而，他们还不认识神。如果看到了我们做儿女的们，我们做儿女们相亲相爱，我们做儿女的有属灵的原则，敬畏神，爱神，走神的道路，他们会反省，会比较，会思想，哇，我们这下一代怎么不一样？我所认识的这个宝贝女儿，我认识的这个儿子，怎么跟以前还没有信耶稣以前不一样？那这个呢，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机会，所以要迫切的祷告，好好的祷告。有了机会，不一定要生孩子才请他们过来。有了机会每年请他们过来怎么样，但不一定要一请来就三个月六个月，请他们过来短短的时间，三个月之内可以回家了，免得带来一些伤痛，你相信吗？太长了会带来伤痛的。有人笑了，你们教孩子怎么这样教的。他们有老人家的好多的宝贵的经验，他们老人家有很多的宝贵的经验，但是不合乎经训。他们有他们的方法，我们有我们的方法，我们有上好的真理的原则。所以不要太久，我再说，除非你撑不下去啊。但是呢，不要告诉你的爸爸妈妈说我们的牧师这样说啊。我每次跟他们说，哎，再留嘛，再来三个月嘛，请他们再留啊。那这个是我们一个圣情，觉得一个另外一个角度，你多留我带你信耶稣，你多留能够认识主多好啊，你多留能够在教会里过一个团契的生活，能够认识我们这些侍奉神的儿女有何等荣耀的盼望。阿们。这是我们的角度啊，我们的角度多留是让他们真正认识神。如果他们不想认识神，如果带来的搅扰，那爸爸妈妈那可以了，三个月够了，就把他们送回去，他们想念你的时候再请他们过来啊，不要一味的奉承。弟兄姐妹们，今天是父亲节啊，父亲节快乐啊。做父亲的最重要的啊，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之一是看到自己有成就，有所成就。什么成就最宝贵的？就是我们传承下去，我们 DNA 我们的子孙们 是不是能够真正的认识神、敬畏神、蒙神的祝福，然后祝福照着圣经所说的直到千代万代。哇，敬畏神、爱神的人，神要祝福他们的子孙直到千代万代。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的期盼是什么？做母亲也好，做父亲也好，都是一样的，盼望的我们的子孙在我们不能保护他们的时候，因着他们认识神可以保护我们。父亲的职责很重要的保护安全感，提供安全感啊。那么今天如果我们常常反省自己的话，我们发现我们能力很有限。我曾经亲眼看着我的孩子从这很高的地方掉下来，我没有办法去帮助他。我亲眼看着我的孩子冲过去，在欧洲的是电热器，很烫的，用瓦斯炉的，很便宜的啊，比较便宜。他冲过去，如果一碰的话，就不得了。这一日本话叫铁板焼き，马上就烫起来了。啊，就在那个时候，神会用软弱的来报复，来保护他。我的小儿子跑过去，那时候开始会走，会跑过去，啊，咚咚咚咚走过去，冲过去。那个冬天，那个正在生火烧热腾腾的火炉上面，就在这个时候，来不及，离我很远。我那个老大，这个弟弟，你看到没有？这个弟弟啊。立刻拿了有轮子的沙发推过去挡住弟弟往前跑，弟弟往另外一方面去，他又推了一个沙发推过去。他只不过三岁而已，保护他的弟弟，相差20个月的小弟弟，哇，能够保护他。那这就是一个我们看到兄弟相爱，他们彼此之间晓得什么是该做的，而且有能力做出来，能够去保护这个弟弟。沿路上我们经历到有许多的小孩子生病的季节里头，生病的时候，我们最近我们听到很多小朋友生病啊，孩子从成长的痛苦当中少不了的是疾病的打击啊，这其中的很大的一个影响啊，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我们的心态怎么样，怎么有没有预备好。我们有没有预备好来面对这些问题，而且得胜有余？还是因为生病，我们的情绪就被搅了，就发脾气，就没有办法忍耐？那么这个东西如果学不会的话，还会继续的生气，继续的被搅了。神天父爱我们，我们是天父的儿女，他容许这些事情会临到我们的身上，直到我们学会了这功课。这是师母跟我们过去都经历过的，我们照着属灵的原则来教导他们，但是有很多的遗憾，有很多的欠缺，有很多的软弱，有很多的时候根本没有办法，只能依靠神，交托给神。那这个我相信，如果我们认识神、敬畏神，照着圣经的真理去行，我们的家会是一个基督化的家，蒙福的家，有神的格外的恩典的家。是在我们软弱的时候，他补足我们的不够，那这是肯定的。所以再一次的让我们彼此极力提醒，这个父亲节的时候，我们才过了母亲节，我们也照样提醒母亲好好的尊主伟大，敬畏神，爱神，把握真理原则，照的真理神的话语摆第一啊，那么遵循天父的旨意去行，然后呢彼此激励鼓励，然后我们彼此的来建造，带领我们的孩子们下一代，这个非常重要，脱离疾病的瑕疵、捆绑、攻击，脱离我们成长当中的各种各样的匮乏、缺乏，让我们能够经历丰盛的地步。我们两个孩子也经历很重大的疾病，莫名其妙都没有经历过的，所以我们是跟着孩子们一起成长啊，以为他们长大了可以照顾自己了，没有想到却意外的事情出现。这些意外的时候怎么办呢？ 需要神的恩典，需要神的恩典。所以弟兄姐妹们，在教会神的家中有好多的恩典。你看我们家，我们教会有好多的家庭，东家的他们享受到的、感受到的神的恩典，他分享出来，西家的人，哇，原来可以这样做，可以蒙恩典了，这就是彼此的建造。哎，那么东家今天有了难处了，西家来及时的帮忙，彼此相爱，神的恩典。所以我们在东京，虽然海外的地方不容易的地方，在神的家中却满了恩典，丰丰富富的恩典。就怕我们不知道，就怕我们没有打开属灵的眼睛，看到神在耶稣基督里头，在他的教会里头一切的荣耀的丰盛。那今天我们再一次的来用这个我们今天的想读到的经文里头，让我们再一次思想到一个最基本的我们的信仰的基础根基啊。在这儿让我们看我们的神你认识有多少，你对天地万物的主神有认识有多少，你对造我们人的神他的心意是什么认识有多少。这个我们常常要思想的一件事情，因为你更多的越多的认识神，我们的知识纯粹的神的光辉、神性的大能、神的恩典，认识他有多少，我们蒙恩有多少。所以知识是大有力量的、大有能力的。所以弟兄姐妹们，到底这个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他是不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是不是他所宣告的天也是我的，地也是我的，山和山上的牛羊都是我的，一切的荣耀丰盛都是我所造作的？而这个神跟你的关系是什么？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如果我们关系深到一个地步，他爱我们，好像亚伯拉罕，神称他为我的朋友亚伯拉罕，我们要做的事情我不能够隐瞒他。如果你是神的朋友，你是与神同行的人，你是与神同工的人，如果你是神的亲密朋友，你在危险的时候他会向你显现，保护你、安慰你、鼓励你，不要害怕。在大地震当中，在大地震当中，95年阪神大地震，那个时候常常地震，常常地震，都是亲神的东摇西摇。师母跟我那个时候好多人信耶稣，一抓的手累得不得了，就祷告，祷告就昏过去睡过去了，一直在那。电视天天在宣传，他们宣传的错误的方向，他们说富士山要爆炸了，他们说富士山可能爆炸，被大地震，因为已经超过60多年一甲子了，一个轮回。现在科学家说摇得很厉害，摇得很厉害，摇得很厉害，可能就是在富士山的爆炸嘛。但是神启示我们，就在一个礼拜天的清晨，突然我做了一个梦，大地震来了，我吓了一跳，赶快坐起来要祷告，然后师母在那酣睡，然后没有摇动啊，我知道是做一个梦，听到天使在高喊说大地震来了。那我知道是从神那儿来的信息，礼拜天就讲了一个预备，这个要预备好的怎么样面对地震，不用害怕，祷告。师母就为这个事情预备啊，教导我们要怎么样预备。以外，诗篇91篇那个天父上帝的应许啊，住在至高隐秘处的啊，那么是住在神的大能的膀臂底下蒙保护的。所以讲完了以后，不到24小时大地震出现了，不在东京，这是人口周密的地方，这儿地震的话不得了的，但是已经非常悲惨，发生在整个的这个大阪神的地方，那几天当中不得了，震撼人心啊。那么在那几天当中也有神迹，我们教会一个姐妹，她的哥哥在那儿工作， 啊，工作当中的一直常常摇动，全国都在摇动，那个啥，关系也在摇动，地震。那有一天早上，那他是福建人，在那边打工，阿鲁拜斗打工，然后神就跟他讲，你起来，把你所有的朋友啊，带到你的房子来。清晨六点多，听了这个消息，立刻起来，他是基督徒，然后哎，来来，到我们家来，现在摇得蛮厉害，到我们家来，啊，来了20个人，然后呢，就阪神大地震，天没有亮以前就开始大地震了，哇，不得了，大树都爆炸，火光，然后瓦斯焚烧，结果这个20个人在那里蒙神保护看顾。弟兄姐妹，这就是天父，他爱我们，他爱他的儿女们，他必要危险的时候他可以保护我们，好吗？但是问题是反过来，我们跟他的关系是怎么样？我们是他的儿女吗？他是你的天父上帝吗？你真的爱神吗？巴不得我们能够速速的预备好，能够警觉在神的面前做他的好儿女，然后呢，在我们的职分上做好爸爸、好妈妈、好工人，在我们的事业里头做美好的见证。如果我们要与神同行，不要停止聚会，在教会里头一起来服侍神，不用害怕，时候要到，神有格外的恩典，好像耶稣一样的，他来到人间，他说丰丰满满，满有恩典，满有怜悯，他有丰盛的恩典，从来没有人见到过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向他向我们表明出来了，显现出来了。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再一次思想，我们的天父上帝他多爱我们，他过去如何拯救我们，他现在将来还要拯救我们，他是我们的父，你知道吗？这个 犹太人他们还不敢称神为父啊。耶稣说来了以后提到天父，我的父，阿巴父，圣父啊，他的祷告。刚刚我们 读经的时候，我们在天上的父，这一个密切的关系，耶稣做了榜样，是不是我们也有这个密切的关系？透过祷告，耶稣在山上祷告，通宵祷告，下来了拣选了12个门徒。耶稣是一个祷告的人，跟父神有亲密的关系。弟兄姐妹们，在一个亲密的人没有黑暗，在神亲密到一个地步都是光明的，他不会隐瞒的，他让我们知道。所以他是你的众光之父吗？雅各书里头让我们看到他是我们众光之父，我们宝贵的，我们来看在这段经文，雅各书，雅各书第一章第16节，我们一起来诵读雅各书第一章第16节。你知道吗？犹太人不敢，直到今天，那犹太教的人不敢称神为他们的父。哈利路亚！今天透过耶稣基督，我们称他为阿巴父神。在新约里头启示出来了，他是我们的父，你的父，而且比我们地上的父亲还要伟大，还要美好。他是全知全在全能的神，在他没有隐藏的掩耳，他是众光之父，透过耶稣基督他照了光，他借着整个的光源来向我们照射，我们才明白看清楚这个世界是怎么样的世界。他是众光之父。我们一起来读这个16节到18节，一起来。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 叫我们在他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耶稣基督成了出熟的果子是什么意思？是最好最完美的第一个首先的一个榜样，我们好能够看到耶稣，效法他，能够成为神的儿女的样式，满有公义，满有怜悯，满有恩典，彰显父神的荣耀。今天我们在地上的岁月里头，一生的方向就是要荣耀神。怎么样去荣耀神？有两方面。第一个，在我们的生命上越来越像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越来越像我们的天父上帝，透过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在登山宝训五章四十八节就讲到这么样子的 一句话，你们要完全像天父一样完全。耶稣说你们要效法我，像天父一样完全，效法我，我内里柔和谦卑。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做学生的、做门徒的人，要能够不断的长进，就是谦卑、柔和、效法耶稣。所以在这儿我们看到，那么我们是出熟的果子，耶稣是出熟的果子，他死了，埋葬了，第三天复活了，他这个美好的果子、美好的见证，我们看见了，也要我们来效法耶稣基督。能够在世人当中，这个不信的人当中，我们的生活当中做他的见证人，出熟的果子，也让他们效法我们，能够学习我们来走神的道路，来侍奉永生的真神众光之父，这个位分也透过我们，他们也得着。弟兄们，在这儿我们天地万物的主神啊，他是众光之父，我们跟他保持这个关系，亲密的关系，我们是清清楚楚的，不像这个世界人，对他们来说是隐瞒的、糊里糊涂的、不清楚的。他们以为只有一百年吃吃喝喝啊，人定胜天，只靠自己啊，死了算了。No， 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却有审判，灵魂的审判。灵魂是不朽的，存到永永远远的。这是天父上帝，他是一个灵，他给了我们不朽的灵魂，暂时住在这个肉身百年的肉体里头。所以我们不想死，要万岁万岁万万岁，就是因为我们有灵魂，跟其他的动物不一样。弟兄姐妹们，今天这个关系我们要确切的认识。另外透过耶稣基督，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天父爱我们，他给我们最大的一个礼物，透过耶稣基督，透过耶稣基督成就了十字架的救恩，成了替罪的羔羊。这是天父给我们的最大的礼物，透过基督耶稣，天上来的救星，他为我们成了替罪的羔羊，是我该死，是我该受刑罚，该受审判。然而他替我受了刑罚审判，他应许，天父应许，求告耶稣名就可以得救，成为神的儿女。然后呢，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四第五节，耶稣死了复活以后，他应许天父的另外一个宝贵的礼物，就是圣灵的血，圣灵赐给我们，与我们同在，教导我们，做我们的老师、保惠师，引导我们，带领我们走在义路上。透过圣灵血，还给我们得到天上来的能力，我们的软弱，我们的迷糊，我们的失落，我们的缺乏，这一切透过圣灵，随时随刻求告主面，奉耶稣基督的面求告圣灵充满我们，充满我们，我们就可以重新得力，得到天上来的能力。所以这个是 我们很具体的看到圣经里讲到的天父上帝所能给我们的最宝贵的领悟，他没有保留而给了我们，透过耶稣给我们一切，还有好多好多的。那么另外一点，我们看到天父上帝的旨意，既然神给了我们这些，他的目的是什么？所以刚刚我们读经的时候，在导这个主导文里头，耶稣教导门徒们的祷告里说，我们在天上的父，第一句话就讲到我们在天上的父，他没有用我的父你的父，不是的，他说我们，耶稣说我们这个群体，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是不是包括在你我，是包括在我们里头？如果包括在我们里头，我们就有安全感；如果包括在我们里头，我们就有丰盛的生命，我们就明白什么是第一，什么是第二，什么是第三，我们就知道我们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我们要求神的旨意，不要爱这个世界，不要照着世界的系统。我告诉你，这个世界我们还没信主以前都在这个世界的辖制之下，第一是撒旦黑暗世界的神辖制之下，在那里被俘虏被奴役，第二在世界的系统的辖制之下，人在江湖啊，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没有办法，克制不了。我们常常听到这句话，人在江湖，但信了耶稣，我们可以脱离这个瑕疵，世界的系统的瑕疵。你觉得做工作的很累，没有办法了，你可以奉主耶稣的名，你给我更好的工作。我们当中有一些人享受这个恩典啊，主啊，你给我新的工作，不要说老板的瑕疵，有的老板瑕疵的太过分了啊。弟兄姐妹们，我们是自由人，可以的。只好沮丧，他们两三年前就是碰到这个问题，没有办法，瑕疵，每天11点才看到，沮丧，看到老公回来11点钟左右，甚至有的时候更晚。突然有一天，他7点钟回来了，老公你怎么那么早回来了？天天都是那么早回来了，我不习惯呢，我不习惯呢。看到没有，我们习惯被奴役被辖制。在那以前我们跟他讲说要祷告换一个工作，不可以啊，牧师不可以啊，我们的日本的传统日本的习惯，他在这儿读大学的，不可以啊，没有人这样子了，而且这样的话我就被骂了，就是不忠不义啊。我说你被骂，那你的孩子你的妻子受欺压啊，你甘心乐意被欺压，那你的孩子妻子呢，看不到孩子没有享受到成长的喜乐啊，就鼓励他祷告换一个工作，祷告换一个工作。几个月以后大概下定决心了，好，辞掉工作找到工作，所以呢现在天天可以7点钟左右回来。哈利路亚。弟兄姐妹，你是神的儿女吗？这是天父的世界，可是这个世界的系统啊，辖制着我们，辖制着我们，辖制着我们。但是天父的应许是什么？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人得到益处。阿们。万事互相效力，包括不好的熬炼苦难，对我们都是好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做自由人，那这个是我们必须要认识的。神爱我们，我们的原则是什么？我们的生活水准是什么？那这个我们要好好的思想，才在神的面前。然后呢，这个方向呢，我们要认识清楚，这个世界的神是不是辖制我？魔鬼是不是奴役我？另外一个是我的肉体，我的老我是不是限制我？这三样，我的肉体，我的老我，在保罗罗马书信你去看的话不得了啊。那么这个肉体老我非常软弱， 要怎么样子能够像罗马书第六章里头跳出来，怎么样叫声服我，怎么样成为自由人，怎么样我认识真理要照着真理去行，能够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来，这个是我们可以做选择的。因为神给我们自由意志，你可以选择信靠神，你可以选择信靠魔鬼，走神的道路还是走世界的道路。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弄清楚，必须要弄清楚。所以马太福音六章里头让我们看到的登山宝训，怎么去祷告非常重要，怎么样先后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再次提醒我们先后的秩序，就是那么简单，把神排第一，爱人如己，其实也是一样。第三，彼此相爱，耶稣基督最后晚餐席上的教导，你们要彼此相爱，彼此相爱，这三样如果你去好好思想，出了状况求问神，我是把神摆第一，第二，我是不是爱人家经过考验的好像爱自己一样，这个是我们一生要学习的，在教会里要学习。第三，我们是不是彼此相爱，我们是彼此相爱吗？那么这个呢，三点上我们会成为一个更讨神所喜悦的人。那么神就是爱，刚刚我们所背诵的经文是你要饶恕人，你们若不饶恕人，耶稣说嘿，旧约时代是爱你的邻舍邻人邻居啊，恨你的仇敌，现在不是这个样，我来了，我就是爱，我给你爱，给你格外的能力去爱你的仇敌，为那逼迫你的祷告。那这个是一个得胜的秘诀，从爱开始着眼。你能宽恕你的老公吗？你能宽恕你的老婆吗？很难的，不容易，这是一生的功课。那神要我们彼此相爱。你能宽恕你的邻居吗？哇，那个头顶上的吵得不得了，在下面的公寓的人乒铃乓啷乒铃乓啷被吵的啊，能够爱他们呢？也许你开始爱他们，不是咒诅他们，不是跟他们吵架，你饶恕他们原谅他们，他们感动了，他们就开始小心的不吵扰你们。神容许这些事情都有美意的，我们能够学习忍耐，这个是很具体的一般性的原则，很主要的原则。父亲节里头我们好好思考啊，爱人如己吗？爱你的老婆爱你的老公好像爱自己吗？在你发脾气以前有没有想到这一层啊？然后真的彼此相爱吗？你们真的能够坐下来沙发的美好的时间里头谈的主题是什么？你们真的有一个美好的时间吗？你谈的是个人的问题，一些埋怨牢骚，还是饶恕，还是谈论神的恩典神的真理的原则，非常重要。内涵，沙发时间的内涵非常重要。好，我们最后我们来看到天父的慷慨的应许。我们再打开一段经文，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在哥林多后书第一章里头第二十节，使徒保罗在十九节说，我和希腊并提摩太在你们中间所传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总没有似而又非的，在他只有一事啊。换句话说，他无论到哪儿去都传一样的真理，讲天国的福音，传讲家庭的婚姻关系，传讲真神的大爱，没有别的，都是这样的，在哪儿都不会改变的。我们所信靠的神他是绝对的真理，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无论到哪儿，在天下万国的教会当中都有真理的亮光。所以我们无论回国去要参加教会啊，参与同工服侍神。好，让我们再看天父的慷慨的应许，这段里头 他怎么应许。我们一起来读好吧，二十、二十一、二十二节。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所以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叫神因我们得荣耀。那在基督里坚固我们和你们并且高我们的就是神，他用应应了我们，便在我们心里做凭据。好，那个印记啊，这个原来的希腊文的印记是 seal， 那种的火漆啊。我在邮局里打过工啊，高一的时候在总局台北邮政总局打工，给我学了很多的，教导了很多的事情啊。有的时候我把前面的柜台上面所有的信，包括这个速达的信，包括那个挂号信，还有呢国防部亲自专人来交上来的那个信，我都有福分去摸到去看到，还要把它带到里头的啊，专程带到里头的第二科部门去交给他们的科长，不能交给别的人，那个职责非常大。他一看，哎呦，旁边的人告诉我这个千万小心了啊，交给我一个临时打工的高一学生呢，战战兢兢。这个火漆盖在那儿不能打开，打开了就封不回去了，那你的责任就大了啊。今天耶稣基督透过天父上帝给了我们圣灵的印记，这个印记任何人都打不开来，只有神的儿女透过耶稣基督，我们可以通过耶稣的名可以来到父神的面前，得到天父上帝的大力圣灵。耶稣基督讲了这么一句话，你们在地上的父亲尚且不好，还会把好东西给你的儿女们，看到没有，耶稣这样说的，你们在地上的父亲，我们在地上的父亲尚且不好，他会好把好东西给我们的儿女，你们的儿女们，更何况天父呢，我们在天上的父，完全的父，他岂不把更好的东西给你们吗？更好的礼物给你们吗？岂不把圣灵最好的东西，最好的礼物圣灵给你们吗？在路加福音啊十一章，让我们看到十二节十三节，我们再读一下啊，路加福音十一章十二节里头，我想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教导，真理的教导。路加福音十一章，我们一起来读这两节的经文啊。十一章，好，我们这样子好了，我们再往前读第九节开始，第九节开始读到十三节。我又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必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们中间做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了石头呢？求鱼反拿蛇给鱼呢？求鸡蛋反给了蝎子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在马太福音里讲的是，何况天父岂不把更好的东西给你们吗？然而在这儿是很清楚的，路加医生他说，岂不把圣灵给求他的人吗？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是一个属灵的人啊，要做一个属灵的人，必须要被圣灵充满，必须要认识圣灵，要接受圣灵的引导带领，过一个属灵的生活。那么这个是我们得胜的秘诀。天父上帝他非常慷慨，在哥林多后书里头讲到，在耶稣基督里给了我们无论有多少的应许都是阿们的，上万上千的应许都是阿们的，只是大部分都不知道，所以不读圣经不知道这些宝贵的应许，读了以后我们祷告了，这个应许变成我的，我经历了神，我经历了神，我经历了神。在一生短短的一百年当中，我们所能经历的神的宝贵的应许，神的福分太有限了，再加上我们根本不追求，根本不去寻求，不去读圣经，不去祷告，我们一无所得。所以弟兄姐妹们，让我们能够从现在开始好好的珍惜主耶稣 他给我们的丰盛的救恩，十架的救恩，常常用感恩的心来归荣耀给神。另外，天父上帝给了我们圣灵的能力，好好的运用天上的能力，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同时，神给我们的诸般的应许，宝贵的应许，让我们靠主夸口得胜有余。做父亲的，我们可以靠着主的恩典，在苦难当中、熬炼当中，经历更多丰盛的恩典。这个就是靠着这些宝贵的应许去祷告、寻求神，向天父上帝求。如果你真的把神摆第一，如果你下定决心亲近神到这个地步，如果你照着圣经的真理的原则去行，将会是一个美好的人生的开始，一个丰盛生命的开始。这将会是你一个你祝福你的儿女们做父母亲的一个开始。所以弟兄姐妹们，将来你的子孙蒙福，如何蒙福？靠你这一代，靠我们，靠我们如何与神同行。我三岁，我的爸爸就过世，我还记得那个模模糊糊的像黑白的照片一样的啊。有一天我起来了，看，哎，怎么我爸爸躺在中庭啊？那客家人的是四合院嘛，两边厢房啊，然后中间一个客厅，然后一个厨，在隔壁呢最边上一个厨房。我跑过当时，哎，这块，哎，爸爸怎么躺在那儿啊？依稀还当在还思想着，我爸爸他是日文老师，所以我小的时候日文很棒的，他跟我讲日文呢。然后呢，那么这个他也把我放在这个肩膀上，那个几个照片好像依稀的那个还那个印象还在的。然而有一天他就躺在中庭，他很健壮的人。他跟另外一个日本留学回来的那个好朋友常常爬山玩水环游台湾啊，台湾到处去环游去。他非常热爱大自然，那像我就是得到了他的 DNA 啊。那么他这样的突然就他的好朋友一个瘟疫来了啊 ，TB 肺病来了就死了啊。然后呢，他也传染到，那时候死了好多人都没有药可以医的啊，很快他也死了。一个健壮的人，一个注重健康运动的人，没办法把握。我可以想象得到，透过我母亲的口，我也可以知道了解那临死前他的痛苦。他痛苦，他发脾气。我妈妈好像跟我有一次，她有一次就把那个镜子摔得碎成一片片，啊，跟我妈妈吵架这些，啊，这只是片段而已。对我来说，我的父亲是模糊的，我不认识他。因为小朋友在小学以前的一些印象都慢慢都不见了，过去了。所以我从小就觉得，哇，人家有父亲，我没有父亲，很自卑，也觉得很嫉妒，啊，也觉得我要好好的努力，啊，也许是父母亲那边来的一个 DNA 吧。那我就练功夫，不让人家欺负，因为有爸爸的人会欺负我。那然后呢，我要好好努力读书上进，靠自己去。那感谢神，神给我们很好的机会，让我能够从台湾乡下，从小放鹅，跟着亲戚放鸭子的，啊，这个孩子将来恐怕那边生长下去的话没有前途，就放牛有份儿。那四年级的时候，妈妈跑到一个这个台北去打工，去打工去了。那是战后，常常跟我的外公在住在一起，放在外公家里头。从小四年级的时候，我还依稀的记得我被弃绝的孩子，啊，妈妈要走了，知道了，啊，要见不到他了，啊，追的哭啊，哭哭哭哭哭哭到巴士，但是他上了车就不见了，啊。啊，那么那种伤痛，被弃绝的伤痛啊，那么然而转眼在一年以后，哦，他就把我带去台北，到了台北上了小学，到了小学那个不得了，那个小学的都是啊，都是所谓在总统府门前面的东门国民学校，那就是那个 那个叫中正厅，现在还在那个对面的地方，是很有名的一个小学，在那里呢，我又爱玩，然后就常常被欺负，啊，那么常常去欺负，那我也不在乎啊。他们那个时候，我不知道日本好像有那时候传给台湾的一种，拿了软球一丢丢的，这个天上谁拿到的球就有这个权柄扎人，打人。我爱玩，他们的联手一直扎我 ，pass pass pass 扎我扎我，被欺负得很惨。因为他看到我，哦，这乡下人，我到四年级没有穿过一双鞋子，啊，因为台湾南部很暖和的，冬天也不是怎么冷的，所以终于没有，新年才会有新衣服穿，才会有肉吃，才会有所谓鸡鸭，会有那个东坡肉呢，那个台湾的狂肉在。但是到了那以后，他们欺负我，但是我在暑假的时候，我又爱玩，宁可愿意。不放弃这个被这个玩这个球，宁可被欺负。啊，到了暑假的时候，我就在墙上画了几个圈圈，然后拿了球就嘣，哇，打坏了几个球，打扎了几个球，嘣嘣瞄得好准，嘣嘣嘣嘣嘣嘣嘣，打那个中心那几个圈，嘣嘣嘣嘣。然后呢，开学了，哇，又回到学校里去了。然后他们又往天上一丢那个球，我一抓到这个球。蹦一个射一个，打头就打头，打腿就打腿，蹦蹦蹦蹦蹦，哎呀，好开心啊，报复了，我报仇了，不但如此，好多人就跟我做朋友，哎，我跟你做朋友，我们联合在一起，这就是可怜的人啊，在今天是仇敌，明天是朋友，今天是朋友，明天是仇敌。哈利路亚，感谢神。在我中学的时候，我也喜欢爬山，那个常常带领几十个人都爬山玩水去啊。然后到了后来认识了主，高三的时候，冥冥当中我知道神拣选我，你未出母腹我已经认识你，我已经拣选了你做列国的先知。当这句话一再的提醒我，我是蒙神主拣选的时候，我突然清醒过来。哇，我虽然没有地上的父亲，但是我却有一个完全的天父上帝，他爱我，在我还没有认识他的时候，他认识了我，拣选了我，然后让我预备了，为我预备了一个美丽的、美好的、能干的、优秀的一个夫人。哇，今天是母亲节吗？哎，父亲也要赞赏嘛，要赞赏太太啊！今天能够到这个地步，是因为他很重要的、很大的因素。第一是神，天父上帝啊！我怎么可能出国留学呢？那我就跟他讲：“嘿，你嫁给我，我就带你环游世界。”那这句话，他就跟着我走到今天。哈利路亚！虽然他说我们有油没有完，但是有的。啊，弟兄姐妹们很爱我们，偶尔会带我们去看一看这个世界。另外，我们也不在乎看这个世界，因为将来我们会有翅膀会飞，遨游天地。哈利路亚，弟兄姐妹们，天父上帝做我们的满足，他是真正的完全的父。尽管你们的父不完全，尽管你们过去受到伤痛，尽管我们一生当中有很多的苦难。然而如果你认识了天父上帝，你可以做随时的满足，做一生的引导者、保护者、供应者、喂养者，一生爱你，爱你直到这个世界的终了，然后把你接回天家，跟他在一起直到永永远远。这就是天父的大爱，不是任何地上的父亲所能做到的，所能取代的。所以为此我们要感谢神，让天父大爱的样式透过耶稣，透过圣灵的能力转化我们，改变我们，使我们更加完全，更加美好，成为我们的子孙们的祝福榜样。 Amen。 让我们低头做个祷告。天父们，谢谢你，是的，要数算你的恩典，数算不尽。孩子，再一次感谢你拣选了我，很不能明白您的拣选。我们好多的亲戚朋友还在乡下打滚， 还没有认识你，主你怜悯他们，恩待他们。主耶稣，你今天就在此刻，你在祝福我们的爸爸们，让他们从天父上那儿得到那儿的真理亮光，让他们跟你的关系是亲密到一个地步，好像神跟亚伯拉罕、跟但以理、跟这些圣徒们所说的，你们是我的朋友，主，我们愿意做你的朋友。愿主每早晨提醒我们，给我们受教的耳朵、受教的舌头，让我们的心灵有能够来称颂你、尊你为大。谢谢耶稣，再一次求主祝福我们教会的爸爸们，恩待他们，施恩他们，让所有的父亲有属天的聪明、智慧、权柄，能够带领他们的家族成为基督化的家庭。谢谢耶稣，让单身的，主啊，你也恩待祝福，为他们预备美好的、更好的另外一半。感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